Amen。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是神的器皿，不是工具。我们是神，是因为神要住在我们里面，神要住在，所以我们不是工具哈，我们是神的器皿，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是那个瓦器。所以我们的服饰呢，是器皿的服饰，是器皿的服饰。什么叫器皿的服饰呢？就是你不是那个主角儿。器皿，这个瓦器不是这个主角儿，就是这个杯子，就是这个杯子不是主角儿，是里面的牛奶是主角儿。就在服饰，从服饰来说，我们只是一个器皿，我们不是那个主角哈，是瓦器里面的那个宝贝是主角，所以我们是器皿的服饰。那器皿的服饰很重要的，就是要被宝贝充满。就是要被圣灵充满，就是在我们说叫 in Christ，就住在基督里，让基督丰丰富富的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这个是我们服侍的前提条件，因为你不是那个主角嘛，所以我们要让神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活出基督的生命才是有效的服侍，才是有效的服侍哈，所以有一位古圣徒说。算得数的服事，总是基督生命的活出。那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在各样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神所定的你的那个角色，你的条件里面，在那个处境里面，我们活出基督的眼光，我们活出基督的智慧，我们活出基督的判断，我们活出基督的爱，我们活出基督的怜悯，我们活出基督的喜乐，我们活出基督的公义，我们活出基督的圣洁，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活老自己，活你的旧眼光。活，比如说，我们看见人的问题，然后我们马上一个定罪，那个不是基督的眼光，那个就叫活肉体了。你没有活出基督的怜悯，就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处境里面，基督是怎么样判断的？基督的心肠是怎样的？他是怜悯的，而我可能是在定罪的。那这个地方就叫活肉体了，那个在神眼中就不是服事。那个根本就是不叫服侍了哈，所以服侍很重要，器皿的服侍是 in Christ 才能 for Christ，让基督丰丰满满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基督，这叫器皿的服侍哈。所以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神的同在与服侍，所以圣灵充满每天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想思考一个题目呢，就叫神的主权与服侍，就跟神的主权有关系哈。那我们来先来读几段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几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约翰福音5章19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马太福音15章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罗马书10章15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使徒行传13章1到4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好，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个题目哈，神的主权与服事，所有的服事都是奉差遣的服事，都是奉差遣的服事哈。那首先呢，我们先看神的主权，一切的堕落都是从我要做主开始的，就是。到底是听神的还是听我的？堕落就是 悖逆神，我要做主，我要做神，就是听我的，我不要听你的，我要听我的。所以拯救就是恢复神是主，我们一直说主啊，神是主，他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听他的，不再是听我的，凡事都听他的，在一切的事上听从跟随顺服，这个就是拯救的目的。拯救的目的就是从听我的到凡事都听从他的啊，所以一切的服事都是奉差遣的服事，就是主让你去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不是我凭着我的热心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今天要来做饭，我今天要来讲道，不是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按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你会发现你可能服事服事，哎呀今天不想服事了，就不想服侍了，很容易就歇了啊，或者是遇到一些难处，哎，你就说哎不行，我要休息一下了，我又不能继续服侍了。所以如果是一腔热血的，你会发现当你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很容易你就 burn out， 这个也是那个 burn out 的一个原因啊。有些人是在教会服侍服侍就不想服侍了，就说我 burn out 了，我要休息了。很可能很多的服事并不是上帝真正差遣你的服事，是你自己靠着自己的，靠着自己来做的。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的榜样， 主的榜样，他是100%行在神的旨意和时间表里面的，他是100%。所以他说父所做的我才做，父不做的我不做。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医治人，医治多少人，然后什么时候要上去祷告了，上山祷告了，什么时候来做工，就准确的，拉撒路要死了四天才去，他很明白，那个就是你听神的声音准确到100%，而且33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要上十字架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33岁，我们自己，我可以想一下，耶稣他也没有，他就在那个以色列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哈，33年他没有出过国，哎，也没有去过什么繁华的什么都市，就在那个小的地方。然后33岁，你会说，我们可能会说跟神 argue 一下，33岁你就让我上十字架吗？虽然我知道我的使命是上十字架，难道让我33岁就上去吗？你让我这么早就离开世界吗？这么早就死啊？我们会不会跟神 argue？ 我反正会。我那时候服侍每次都拖，不是今年哈，还不是今年，因为我是那种拖的人，所以我知道耶稣绝对是神的儿子。哪有这样的？哪有一个人顺服，还是而且是上十字架的这种顺服，说走就去了？33岁这么年轻，然后就顺服至死。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就像上一次丹尼说，主耶稣说，我来的地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啊，这个只能是神说的话，这个只能是神的话。我觉得这个顺服啊，只能说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有一点点小亏，可能都不想受。小苦也不想受，小亏都不能吃，然后有一点点，哎呀，今天有点什么对我不利的，我们都不能，不要说去死了，还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常常，我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听一首歌嘛，就是陶造我哈，主啊，我们要像你啊，陶造我呀，像你。我们在顺服上面，我们有多少基督的顺服成型在我们的身上了？这个以至于死的顺服，只能说明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顺服啊。所以我们有多少基督的顺服成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觉得基督最伟大的，我自己觉得最难的最伟大的，就是他真的就是绝对的顺服神的旨意，那个时间表绝对的顺服。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哈，你看我拿这个也会忘，主耶稣榜样。第三，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服事。 我们今天特别来看一下保罗的服饰，它是一个完全奉差遣的服饰。保罗的服饰是奉差遣的服饰哈，因为我在看那个保罗的生平嘛，我就哎呀，我特别的，我就突然觉得我们实在是要非常的感谢保罗他的顺服，因为他是奉差遣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我们能够听见福音，是因为保罗他100%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而且在顺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受很多的苦，啊，要被打、被抓、被关在监里面，最后是被砍头。所以他是为着外邦人，他完全的顺服哈。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没觉得怎么样哈。那我就想问问大家，如果现在神说让你去给印度人，Danny，让你去给印度人传福音，你是我差遣你到印度去做我的使者，然后你要为印度人被打、被抓、被关，还要被杀，先告诉你了，告诉你了，你是否愿意？你不要小看保罗，他可以做一个安逸的基督徒的。他可以在他那个地方做一个很平稳的一个牧者，就在他那个地方，对吗？他可以做一个很安逸的基督徒啊。可是神说了，你要受很多的苦，你要被打、被抓、被杀，就是为着外邦人呐、啊，全都是为着外邦人。如果我们今天神领受，我们领受一个呼召，说去伊朗、伊拉克，我们会去吗？然后你还要为他们被打、被抓、被杀，你想一想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保罗呀。真的是要感谢保罗他的顺服啊！他是奉差遣，可是他就完全义无反顾的就去了。所以神不只是呼召他的得救，神也是差遣他，差遣他去服侍外邦人哈。所以他是很清楚神的旨意啊，他非常的清楚啊，向外邦人传福音，做外邦人的仆役，做外邦人的仆役哈。所以有人说，保罗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保罗。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一生啊，我们来看一下。主后3年，保罗是出生在基利家。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地图哈，看一下啊，好。那这个，你看我上面画了一个红色哈，上面那个红色就是基利加省的大树，他生在这个地方哈，基利加省的大树。然后耶路撒冷在最下面，看见了吗？耶路撒冷在最下面，然后那几条线是他宣教的路线哈。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地图。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哈，保罗他是出生在基利加省的首府。大树啊，他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一个家庭，就好像说他有，就像你有美国的绿卡啊，你生下来，你不管是中国人，你还是一个美国人哈，所以他是非常优渥的一个家庭啊，然后他14年，主后14年就很小的时候，他就被送到耶路撒冷，在加马列门下受教，这个加马列当时是七大拉比之首。有人说加马列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拉比了，就他是最有名的那个律法教师，最有名的旧约，精通旧约律法的教师哈。所以保罗很小啊，就送到加马列门下受教，然后在耶路撒冷成为法利赛人，就是圣经教师啊，拉比。然后主后35年，你看他已经大概有30多岁了哈。然后他目睹斯提凡殉道，然后他迫害基督徒。就抓基督徒入下监嘛，同一年就在同一年在大马色，大马色你不知大马色哎，大马色就在那个中间那块地方哈，大马色遇见了复活的主，悔改受洗，并且领受异象。然后35年就他受洗以后，受洗以后他没有直接去见使徒啊这些人啊，他就去了亚拉伯旷野3年，得神启示。然后主后38年第一次上耶路撒冷，15天只去了15天，然后领受使命做外邦人的使徒，然后又返回到大树。 然后38到43年的时候，在叙利亚基利加，还是在那个位置啊，就那个基利加，就那个省嘛，就那个地方侍奉。然后43年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哈，也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我看一下哈，就是啊，安提阿看到了吗？叙利亚那个安提阿就这一块，叙利亚这一块哈。对，然后这个43年的时候，在这个安提阿教会侍奉。然后44到60年，主后44到60年呢，是两次上耶路撒冷，然后中间有4次的宣教旅程，就那线路嘛，我们看到4次啊，建立了很多的教会，比如哥林多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啊这些教会哈。然后主后60到62年有2年，第一次在罗马狱中被囚2年。然后62到67年，他出来了，又探访各个教会。然后说是传说是64或者67年的时候，第二次被囚于罗马狱中殉道。然后这个就是保罗的生平哈。那我们看一下哈，受差遣的服事的一个特点。我们从保罗的生平，我们看一下这个受差遣的服事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神要预备这个器皿，预备要差你之前，神要先预备这个器皿啊。那第一个预备是生命的预备，他一定是先预备我们的生命哈。那对于保罗来说，先破碎遇见神悔改受洗哈，所以保罗他在遇见神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他是什么生命？他是非常的骄傲的，非常的自义的，因为他律法研究的特别特别的清楚，旧约律法研究的非常清楚，所以他是非常的自义，非常的骄傲，然后他也非常的热心。你看他要不热心，你也不会去迫害人家基督徒了。他非常的热心，他对那个宗教东西非常热心，所以他就特别的去迫害这些基督徒哈。但是上帝拣选的，神有办法来破碎这个生命哈。所以他大马色路上有3天不是失明了吗？那个3天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点。那个人生的一个重大的破碎，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哈，我就在想哈，你有没有失明过？有没有失明过一小会儿？如果你失明过一小会儿，都对你人生一个极大的打击，会不会？会不会？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重见光明，对吗？它最大的打击是在于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看见呀。我们现在知道他3天以后看见了。当时怎么可能知道呢？他不知道这是不是一辈子，他才30岁左右，一辈子就失明了，那么骄傲的一个人，然后一辈子，所以对他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哈。然后神在异象中向他说话，向他说话，所以他遇见神，他不光是破碎，还遇见神，所以是他人生中生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捩点。所以他就，然后就是洗礼哈。悔改。那么他悔改之后，他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去了那个亚拉伯那个旷野待了3年。他不是马上哎去一个教会啊，去见使徒啊，一般人肯定要见使徒啊，他没有，他去旷野待了3年。在这个3年当中，刚才我们读启示经文哈，神给他很多的启示，对吗？给他很多的很多的启示哈。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没有新约圣经的，没有，而他是神拣选要来写新约圣经的，神拣选的，所以神一定要亲自给他启示，一定要给他亲自的这个真理，让他搞得很清楚。所以有3年他是在旷野里面得着神亲自的启示，所以他的使命跟其他的门徒就不太一样。就他虽然是在门徒后面，他也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的使命，他受差遣，他的呼召是要来写这个圣经哈，所以他的呼召跟其他的人还是不太一样，所以神给他有特别的给他一个装备， 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圣经了，我们是有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是真理的一个装备，同时我们也是在得医治，然后能够听见神的声音，然后领受神的差遣啊，你得听得见神的声音啊，你得知道神让你服侍谁，你得知道嘛。所以我们现在的阶段就是在得医治的这个阶段哈，所以就真理的装备使我们从那些谎言，我们得医治就是我们那些观嘛，就我们的什么金钱观啊、价值观啊，我们的所有的观都归正，都归正。你要听神的声音之前，你必须我们有神的价值观嘛，我们有神的眼光、神的看重。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看重，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你的看重跟他不一样，你怎么可能明白他的旨意呢？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得医治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得医治的一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听神的声音，我们越得医治，你越得医治，你就越能听见神的声音，你越来越有神的眼光、神的判断，你就知道这个事情神要做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哈。昨天我看见微信上面有一条，我发到群里了啊，就是，中国对澳洲30天免签证，可以30天回国了哈。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我开始没有听见，后来晚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哎，是不是神要给我们开船宣教的门了呢？是不是神给我们，可能是不是神给我们的声音要去宣教30天免签证吗？可以免签证吗？哎，我在想，哎，是不是神在跟我们说话啊？是不是要加快这个宣教的步伐呢？有没有可能哈？就是你怎么听见神的声音？你有没有神的眼光？你有没有神的看重？你有没有看见神那个火热的心？他要传福音那个火热心。如果我们得着的话，可能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意思哈。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哈，我们很多地方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医治。那么我们听神声音的拦阻，我们看一下哈，听神声音的拦阻，为什么你听不见？可能有些地方你还没有得医治，因为你没有他的眼光，没有他的看见嘛。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罪，就是己听神声音的拦阻，比如说懒惰。如果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懒惰，你觉得，哎，懒惰是罪吗？哎，如果你不觉得懒惰是罪的话，那可能神就没有办法感动你，他知道你是懒惰的，他感动你，你也会消灭他，不会不会的啦，我还有日子没过好呢哈，那可能他就感不动你啊，他知道感不动你，他就不来感动你了，你当然也听不见了，所以有罪哈，在拦阻我们。你有没有为主而活的心，还是为自己而活的心？神只是感动那些愿意为他摆上、愿意为他活，神就来感动你。否则他知道感不动啊，因为你是为自己而活啊，那个声音你就听不见，或者就抹杀掉了。第二个哈，就是太强的属世的欲望，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太多的一些欲望，一些在地上你追求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的脑子里面整天充满的都是那个地上的，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总是地上的一些东西哈。我在想哈，我真想用那个 AI 啊，让那个机器人帮我们扫描一下我们一天都在想什么，然后给你看。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每天在想什么，我希望那个 AI 它能够搞出来，就让把一天你在想什么嘟嘟嘟嘟全打出来，然后给你看哈。我觉得我们会吓一跳的，你会吓一跳的，我们每天都在想些什么，我们有多少的欲望哈，我们有多少的不满足哈。那这些东西如果都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太多的欲望，你怎么可能听得见神的声音？因为你已经满了嘛，脑子里面有你想要的嘛，你就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对我自己来哈，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两种状态，我特别容易写出歌来，就领受那个灵感，我也特别容易特别就有一个感动，特别能够抓住那个感动哈，就是两种状态，叫做无忧无虑，还有无欲无求。就是我无忧无虑和无欲无求的状态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就是啊，嗯， 你就一下子有一个声音，你就很容易就能接住，你就很能接住。有时候写个歌什么的，哎，那个旋律怎么就出来了？很容易接。但如果我自己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很难听见神的声音哈。那第三个就是惧怕、忧虑，一样的，脑子里面充满的都是一些害怕的这些念头、这些思想、这些你忧虑肯定是负面的那些思想，就一直充满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哈。啊，这些都是听神声音的拦阻，都那个声音是很，神的声音是微声，就会很，你就会听不见了，因为你已经满满的有你自己的思想了。第四个。太多人情人意，也会使我们听不见、听不清神的声音，容易受人话语的影响。就是太多的人情人意，也会让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哈。所以保罗，你看刚才我们读了这个情经文里面，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喜欢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我如果是要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哈，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要讨人的喜欢呢？所以他，保罗他是要写圣经的，所以你看他都没有去见那些使徒，比他早的那些见过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我们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很追求基督教界的名人哈、名目哈。你看保罗啊，那些人可是见过耶稣的。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见过耶稣，你是不是想要去见见他？你想不想？他见过耶稣啊，你想不想见他？你肯定想见他，对不对？保罗说："我除了那个彼得还有那个雅各，我其他人我谁都没见。"哎，他没见啊。你看他就是要讨神的喜欢，所以神拣选他，让他来写圣经，做基督的这个仆人哈。包括当彼得在真理上有错的地方，他当面抵挡他。哎，彼得，哎，彼得啊，他是见过耶稣的。保罗他是高举真理呀，你就知道，所以上帝让他写这个圣经，差遣他，所以他说。基法他到了安提阿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所以他是绝对的高举真理过于人，过于人哈。我不是说我们随便要抵挡人啊，我们不是要抵挡人，我们是在这个人他真理不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他讲出来。就假如那个真理有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点出来。我们不是要故意去抵挡人哈，包括我说我如果说的不对，真理上面。真理，我们不是抵挡某一个人，包括朱牧师。真理上面如果站不住脚的时候，我们也要说的，就是这个，因为是绝对是高举真理啊，过于人的。好，那这个是讲到生命的预备哈，讲到生命的预备啊，讲到破碎，讲到真理的装备，听得医治，然后要听神的声音哈。那第二部分关于生理的生命的装备的第二部分就是受苦的心智。那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了哈，就是主对亚拿尼亚说，然后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然后要在外邦人中要传扬我的名，然后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必须受许多的苦，然后主耶稣经常说："你们要跟从我的话，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使徒的意思哈，使徒的意思是有两个意思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差遣，受差遣。使徒第一个意思受差遣，第二个意思就是愿意受苦。使徒是这个意思的，我们不要以为哇，我们做神的仆人，好像就是风风光光的，可以站在前面哇，教训别人啦，啊，有名啊，啊，这个那个的。这个差遣做仆人，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愿意受苦的，愿意受苦哈。所以受苦，愿意受苦的心智，是明白神的旨意的前提条件。因为你是要去受苦的，你愿不愿意受苦？还有，我们老说主啊，你差遣我，对吗？神为什么差遣这个人？他为什么不差遣你？为什么差遣他？神差遣的人，他已经有一个愿意受苦的，因为这个事情是要受苦的。 你不愿意受苦，神怎么愿意？他不能差遣你的，你过两天就不做了。一受苦，一被鞭打，保罗被抓一次，他就，你看他被抓了一次了，已经，他可以抓一次就赶快回家了，就不要再去了。不，他还是要去哈。那，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服侍主就是站在人前的一种风光啊，教训别人哈。实在是神要训练他的仆人，我们是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啊。所以可能我们做被差遣，我们服侍里面可能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你要多付出更多的时间，可能意味着多付出时间精力。比如丹尼，我想每次他星期天晚上就能，哎，我想我在这休息的时候，丹尼在那很辛苦的要上船呐，就每个星期啊，这就更多的一个付出，更多的一个付出哈。可能我们以前在 BSF 那时候看孩子，我就知道那个看孩子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他是比如说现在他在看孩子吧，然后聚会结束之后，然后他们在外面再重新有一个小时听录音听讲道，就比如说今天他们看完孩子，他我们都走了，然后他重新他们看孩子的人有一个小时再听讲道再分享，他比别人多付出啊，那就是多付出的时间哈，你比别人多付出哈，那可能意味着可能路途的遥远。以前我们在我在那个 Castle Hill 以前在那个医治室服侍，我就记得每个星期都要开一个半小时，我就觉得开好远啊，开很多的路啊，像他们北区的过来啊，都是付了代价的。可能意味着要被人忽视，你的服侍是被人忽视的，你或者被人误解的，这还算好的，还有被人攻击的啊，被人议论的，被人反对的，都有可能，上帝都可能允许这些环境，然后他看你的反应，你是不是来倚靠神，还是凭着你自己的血气来反应，还是你效法基督羔羊，羔羊你是不是靠着神来胜过这一切，还是你靠着自己来胜过这一切哈？所以神会允许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很多的环境，让这个过程当中他继续陶造我们来倚靠他。好，那这是生命的预备哈，中间有一个就是受苦的心智的预备。好，那第二部分呢，除了生命的预备，这个器皿要差遣你，我要差遣你去做工，神一定会给你恩赐能力才干的，对吗？我差遣你去做开车，我一定会要把这个车给你，然后给你这个技能嘛。所以第一个就是恩赐的预备哈，我们看一下保罗的恩赐预备啊。保罗他从小他生活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首先是他熟读，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熟读旧约律法，非常，而且那个加百列可以说是拉比中的之首嘛，而保罗又是他的好学生中的好学生，就是那个最好，你想想看，所以他对旧约律法是多么的精通，所以他在阐述这个圣经这个教义的时候，真理的时候，他前后他这个贯通，他知道完完全能写的，他就比那些门徒，比那个彼得他们打鱼的能写的更加清楚和完备哈。那第二个呢，他生长的那个大树的那个地方，当时是希腊语，是讲的希腊文化的希腊语的这个环境，而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就好像说他现在这个人他又懂英文又懂中文又懂，就他的语言也是很好的，所以他可以用希腊文来写，他可以用他语言，上帝也给他预备了哈。还有他从小呢他学会了织帐篷，就是他一门手艺，这样的话他做使徒嘛，他要到其他地方去，他就可以织帐篷来维生来养生，这个也是神都预备了他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技能哈。还有他没有结婚，他没有结婚，所以他说他就是没有很多的产累嘛，可以很怎么说，更有利于他完成神的呼召，他这个呼召做宣教嘛，他要在外邦人当中做这个被差派当宣教士，他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哈。所以神会 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在差派你的过程当中，之前或者过程当中，神不断的加添这个恩赐哈，在那个过程当中，神也会不断的加添我们的恩赐哈。然后我就想到李彻牧师哈，李彻牧师，神差派他给华人传讲全备的这个36课啊，这个全备的福音哈。然后神让他之前他是在韩国的大学里面教中文，他是在大学里面当老师教中文的，所以他的中文非常的好，所以他做这个宣教士他能够表达的更加清楚嘛，更加的清楚哈。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啊，我自己神的恩赐差遣你做什么，那个恩赐的预备啊，我之前说过，我以前是我最不喜欢说话，站在前头说话，我不喜欢说话，我更不喜欢站在前面说话。我以前看着人家说话，我都好佩服，哇，这些人可以站在人前说话，我特别特别的佩服那些人啊。我从来我们家，我是说话比较少的那种，我们家也都是理工科的，我们说话也不太多，不太说话的那种。但是上帝给我预备了一个大学的4年，然后我就说我们宿舍大部分都是天津同学和东北同学，我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比他们更能说的人。你说就是小品演员啦，相声演员啦，都是天津人啊，东北人啊，他们，我就说一直是，我说东北和那种冷的地方呢，他们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为天气冷嘛，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在室内娱乐的。室内怎么娱乐的，就是说话嘛，说着说着说着就很有恩赐哈。所以上帝让我在大学的4年里面，我会经常观察他们说话，我会经常思考，因为我根本说不过他们，就是一拌嘴啊，我就第一句话就把我噎死的那种，就是那种，因为我不会说，所以我就一直在琢磨这话是怎么在说呢，为啥我就说不过他们呢哈。所以我就研究了4年啊，其实是一个逻辑的训练，我现在明白了，实际上是一个话语，就是我就仔细在研究哈，是一个逻辑的一个训练哈。那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一个领受就是把朱牧师、李牧师他们的信息逻辑化、精简化，逻辑化哈、精简化哈，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啊。好，那恩赐的预备哈，神对一个器皿他会有一个恩赐的预备。那第三个，他在差遣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赐给你内在的负担，这个很重要。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内在的负担。什么叫负担？负担就是强烈的感动，就里面一直在感动你。像保罗，他就是这么清楚，他是给外邦人的，那个感动就一直在那儿。所以他不管你怎么打我啦，怎么什么抓我啦，那个感动就一直在那儿。那个叫负担哈，特别强烈的感动去做某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些人，就是你特别有感动，比如说你去服侍，像有些人是做监狱事工的，有些人他就是服侍监狱的那个群体哈，或者是服侍儿童，或者是服侍抑郁症的群体，或者是服侍老人，就他会有一个感动，神会给我们一个感动啊，在差遣你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动我们，或者就是代祷，他会给你一个特别的，你就是一个代祷的呼召。他会一直在感动你，在那感动里面。所以负担是受圣灵差遣的一个很大的证据。你说，哎，我受差遣的，我到底是受差遣做什么呢？负担是一个很大的证据，这个是非常大的证据啊！就圣灵是圣灵差派你，所以他一定会给你先给你一个负担，这个是内在的证据啊，它成为人的动力之源。它成为你的动力之源，就是内在的负担，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之源。所以一个有负担的人，他是受差遣的服事，他有几个特点哈，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的服事是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因为你里头有一个动力嘛，你一直有这个动力，所以你会经受那个时间的考验，不会因为哎今天有点什么什么什么挑战，哇今天有点累了，哦今天心情不好了，这个那个的，你就不做了，不会了，因为里面神会一直把那个负担一直给你，不会随便放弃的，不会随便放弃。 遇到了逼迫呀、患难啊、挑战啊，不会说我可能休息一下，但是不会说放弃了，不会说放弃哈、啊，就是有一个负担在那个地方。我自己啊，我信主之后，神一直感动我，要传讲，要传讲，但我害怕，我害怕，但是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从来没有说我不做，我没有，我知道，知道就要做，然后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哈，就是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那第二个，经受得住环境的考验，经受得住环境的考验，那这个环境的考验主要就是什么？就是来自人的挑战，主要就是来自人的这个挑战哈，你不会因为人少，比如说，哎，这个聚会就三个人啊，五个人啊，几个人啊，你就说，哎，因为人，哎呀，算了，我就不做了，不会。如果因为是神差遣你的嘛，你那个负担在那个地方，你不会因为今天人多人少就不做了哈。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内在生活小组，那个时候就剩三个人。就是三个人，但是我们还是每个星期、每个星期、每个星期学习祷告，然后神做极大的工作哈，不会受特别受人的什么人的评价呀，人的有些不好听的话呀，人的或者是攻击呀，很多有的时候，别人会把讲道跟别人比呀，会比呀。会在背后说你啊，这些都是来自人的一些挑战啊。但如果你知道那个你是受差遣的，你不会因为这个受影响的，你可能会调整一下哪些地方不对了，你不会放下的，你不会放下，因为这是神差遣的嘛，所以经受得住环境的考验，受差遣的服侍。那第三个就是因为这个动力是来自圣灵的。是你圣灵直接给你这个内在的动力哈，所以你会主动，你这个主动不是因为在人前的表现，不是的，会主动不用人来推，你的服侍是一个一是很主动的，是主动的，不用人推哈。那圣灵也会把爱神的家的这样的一个爱会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是服侍神嘛。他会把爱神的家的这个爱放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会爱神的家，会对神家的需要敏感，也会默默的付出，就是跟不是受外界的这个影响了，而是你内在的有一个动力在那个地方，所以你会对神家的需要会敏感，你会默默的付出，不管人称不称赞你，人看没看见你都没有关系，我们会默默的付出啊，比如说。比如说今天有孩子来了，上周我们来，突然有孩子来了，然后你马上你就知道哇，有需要了，有需要了，你马上就敏感嘛，敏感的人就说，哎，孩子来了，所以乔安娜马上打电话给我了，马上说，哎，下周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怎么样服侍这个孩子，怎么样，他有什么需要，什么什么，他马上他就知道，哎，有一个需要来了，对神家的需要是敏感的。或者比如说 Queenie 姐，她有好几周她生病嘛，没有来，那她的这个招待，她这个位置，如果敏感的话，就说，哦，那我要补上，我要补上，她最近都是生病的，我能不能我来补，就是叫对神家的需要是敏感的。你有一个动力在里面啊，会敏感的，或者高姊妹她走了，然后我们点奉献，马上你就会意识到，哎，她不在了，我马来补，我来补上，会马上的去，会去准备哈，这个是圣灵差遣，如果我们真的有负担的话，我们会考虑的更周全，我们会更加的细心来服侍哈，这个就是负担哈，那我谈一下我的负担哈，这个就是神一定会把负担，就是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他要差遣你。我的负担，我最近在想我的负担是什么？我发现神有一个一直的感动，就很久了，一直的负担就是真理的全备性、真理的前后性、根基性，还有它的落地性。我要就这几个地方，神让我把它讲清楚，讲清楚就是神给我的负担，就是全备性很重要，全备性真理的全备性，我觉得很有这个负担，因为你在真理的哪一个点上， 这个地方没有搞清楚的话，那个地方就成为魔鬼的一个通行的一个通道了。那个地方你就站不住的，你就要挨打的。真理没有站住，所以全备性非常的重要哈。比如说，神恩独坐说，还是神人合作？如果你没有搞清楚啊，你不要以为没关系啊，很要命的。如果我们不知道是神恩独坐说的话，人是很容易骄傲的。你那个地方你就会靠自己了，你不会说啊，这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哈。但是成圣的过程当中又是要神人合作的，要很做的。你不能说啊，他做了我就躺着，就躺平了，反正都是他做啊，我就啥也不用了哈啊。所以这个真理是很重要的，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啊，全备性啊。那因为我的负担，我就觉得教会的讲台在这方面比较软弱，一个是全备性比较软弱，一个是先后性比较软弱。就是你先讲什么后讲什么，真理有它的根基性、枝干性还有果子性的，就哪个真理是结果子的，哪些是根基性的真理哈。就是你先讲什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他不顺服，你知道他应该顺服，那你是先跟他就反复说你要顺服神，你要死，你要舍己，你是先一直说呢，还是你先看看他里面有没有蒙爱的确据，就是他那个根基有没有打牢。因为我们一直讲这个女佣变成女主人嘛，一个人他顺服的他的前提一定是他有蒙爱的确据。这个女佣变成了女主人，她一定是相信她是被爱了以后，她就愿意顺服了，她就能够顺服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不顺服的时候，你要问问他前面那个真理他有没有打根基啊，他有没有蒙爱的确据啊。你不能整天要求他你要顺服啊。所以在些前后的你说什么，在这个前后，所以有些教会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先后上面强调，比如他一直强调顺服，他一直强调那个果子，这个顺服是信的果子啊，你强调这个因果有点搞错了，强调把这个果子当因了啊，其实要强调的是信神的爱，自然就结出了顺服的果子，是这个就是前后这个顺序哈。那第三个就是真理的根基性，什么叫根基性呢？就是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在传讲的时候不是一笔带过的，不是20%、20%、20%这样，不是平摊的，不是平均的，根基性的东西要反复讲，因为它是根基。所以教会的问题就是他不把根基当根基，所以他就是啊，今天讲一点这个，明天讲一点那个，啊，今天蒙爱就一笔带过了，不是的，那个根基的东西是一定要反复的，要不断的反复哈。因为我弟弟他们家最近在盖房子嘛，然后我就住在那边，我帮他们看看那个监理一样的，然后就发现那个基础呢来了两次，姥姥就说哇这么复杂呀，光一个基础要验这个 footing 哈，来了一次，然后验钢筋又要来一次，光是基础就基本上就是在基础这儿来人，其他他们就直接盖了哈。姥姥就说哇我以为很简单，我说姥姥钱都花在基础这儿了，你知道房子的造价吗？如果这个房子你问我这房子造价是多少，那我就说地下室和上面是分开算的，地下部分可能一平方是2000，地上部分可能是一平方1500，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房子钱都是花在底下那看不见的地方，那个钢筋啊那些地方就是花在那个底下的，所以基础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他们请我去帮他们看看房子改建啊什么的哈，像以前我一看那基础不能加层，你这不能加，他说为啥，你看看那基础，你这基础还想加层，像小姐们那以前买那房子，这不能加层啊，你看看基础就知道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基础有没有打牢哈，有时候我们跟人，你知道基础是什么，真理的最根基性的哈，一个是蒙爱的确据，一个是受苦的心智啊，这两个是根基啊，否则你的服事走不远的，就是你的房子盖不高的。你的基础如果是这样，有的时候我跟人聊天我就感觉哎，好像没有蒙爱的确据，或者我没有感觉到有受苦的心智，我就觉得这个基础呢 还不是很扎实啊，那他的服饰他往前走的就走不远，他走不远，他盖不了多高的，不能走的。因为你如果没有蒙爱的确据，你会很容易受伤的，你会很容易受伤。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那过两天你又不想受苦了，因为这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嘛。你没有受苦的心智，你怎么走得远呢？过两天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人说你两句，你可能就趴下了。所以根基哈，根基性啊，还有一个是真理的落地性。我后来我自己琢磨一下，我在这几方面是非常有负担哈。前两天有一个姐妹她给我打电话哈，她说我问她说我有一个意向，反正我有一个看见啊，我说我想拍一些视频，然后就是叫菜根谈，蔬菜的菜，每一次做个菜。然后我们几个人坐在那儿谈一个见证，聊一聊，然后拍成很美的视频的这样的这个传福音嘛。我们用这种比较轻松的啊这种形式哈来搞见证啊。然后他说，哎，我们教会怎么从来不讲见证的？啊，一年都没有。哎，我说我们每三个月会有一次的见证。我们说见证，宝清姐那么多的见证啊，很多见证啊。他说我们好像没有见证啊，就真理的落地性。你觉得跟生活结合起来，你真正得胜，它真理一定让你得胜的，一定会有得胜的见证哈。好，这个就是我顺便加一点哈，神给我的负担，就是这个感动是一直在那儿的，就一直在有这个负担哈。好，有的人说我都有负担，我对教会的儿童也有负担，我也对这个查经也有负担，我对什么都有负担哈。如果你对什么都有负担呢，可能你的呼召就是全时间服侍。如果你说我什么都有负担，神把什么负担都给你了，那你可能就是全时间，你可能就是全时间的来服侍哈。我以前好多年就在这儿，我做了好几年的儿童，我是专门看孩子的，我做了好几年，然后伟萍姐那个孙子哈那么小啊，那天见到我他还认识我，他是最调皮的，那个时候那么小，我要带到那边去啊，就带了好几年的儿童，所以我是很知道这个儿童主日学哈。其实我当时的一个领受哈，就是我觉得带儿童主日学比我听讲道领受的多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感觉哈。你看啊，带儿童主日学啊，你要先讲一个圣经故事吧，然后呢你要有道具，然后开始就要做了，要有道具啊。我印象中最深的就几次，一个就是那个，如果你人说的话没有爱，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对吗？然后我们把这个讲完了，然后我们就带了大锣，带了一个很难听的那种东西，然后我们就让人说话哈，说这个人说话很难听，就嘣就敲一下哈，就这样啊。所以那一次之后，其实我对经文这个刻在我心上了。所以你可能讲老，我在跟你说啊，你就是没有爱，就是明德老小了吧，你可能明天就忘记了，对吗？但是那天梆敲两下之后啊，啊，我这个经文就很深的刻印在心里了哈。所以其实你是主动性的在教导，和你在有的时候在被动性的听哈，其实有的时候领受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服侍啊。好，那受差遣的服侍呢，是有内在的印证，还有外在的印证。你有内在的负担，你说我有负担，我这个有负担，那个有负担哈，还需要有外在的印证。那这个经文我们刚才读过了，《使徒行传》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做外邦人的这个福音使者，他是有他们教会的印证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也跟他们说话了，是吗？也跟他们说话了，要为我差派他们去。所以是有外在的印证的，是有外在的印证哈。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嘛，我们没有人是完全的，你是做眼睛，他是做手的，所以神在感动我的时候，可能也感动了你，感动你哦，他应该是哪个部分的去做哪个服事的，所以他也会感动你旁边的人，会有外在的印证哈，会有这个外在的印证。有的时候我们，你看我们一直这个肢体一直相交，我们在分享，我们在学习，然后你的生命，然后你的恩赐，你在各方面的，哎，其实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慢慢都能看得见。所以你说你有一个领受，你有一个负担，哎，别人会也会阿们哈，里面哎，对，好像神给我的也是这个感动。好，那最后一个， 奉差遣的服侍也是随时跟从主的服侍，随时随时圣灵感动我们。所以主耶稣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也就是我们慢慢的对听神的声音，随时能够看见神在做什么，随时能够看见，然后我要怎么摆上在这个里面，我要做什么，然后领受神的这个感动，领受这个呼召，领受这个差遣，就要印证。就比如说我说，哎，澳洲可以30天免签了，我就有这个感动了，但是我现在就要有一个印证，然后再去祷告，再去查验，才查验啊。也就是说他是随时在跟从，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他指到那儿我就到那儿，他说，哎，要去这个地方去宣教了，哎，那我们就去这个地方啊，就随时一个奉差遣的一个服事。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哈。好，我们有一点点的问题。神给你哪方面的生命预备和恩赐预备？有哪方面的生命预备和恩赐的预备？神差遣你在哪方面服侍？哪方面哈？圣灵给你的内在负担是什么？有外在印证吗？丹尼，你的内在负担是什么？就一直有的，一直有一个负担在那个地方，啊，就我们每个人可以慢慢来查验哈。对，慢慢的来查验。好，本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9:15-16。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们再读一遍，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阿们。